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一对才人佳人的故事就这样以喜剧收场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成为了中国古代追求婚姻自由的典范。同为武帝的手下，东方朔也为这一时期添加了不一样的色彩。他满腹经纶，却没有一句安邦治国之言。他放纵不羁，又嫉恶如仇。他行为滑稽，举止可笑，是大臣们眼中的另类人物。那么，这样一位与旁人格格不入的东方朔，是怎么走进汉武帝的视线呢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未央宫里，一大群侏儒跪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他们刚刚收到消息，一向喜怒无常的皇帝要把他们全部处死。远处过了一辆车子，侏儒蜂拥而上，大声哭喊求饶，场面非常的混乱。车里坐着的皇帝刘彻很茫然，这是怎么了？这群侏儒我养了好几年了，一直相安无事，今天这是要疯了吧？刘彻下车找侏儒问情况，原来有人通知他们，皇帝不喜欢他们了，嫌他们没用，不能耕田，不能做官，不能打仗，浪费粮食，要全部杀掉，所以他们才拦驾求饶。刘彻继续茫然，他从来没说过这话呀，哪家的皇帝会无聊到跟侏儒过不去？刘彻问，谁告诉你们呢？侏儒答道，东方朔。刘彻哈哈大笑，讲东方朔之前，先谈一谈臣，君臣的臣。臣分很多种，大臣、小臣、文臣、武臣、能臣、庸臣、忠臣、奸臣、乱臣、二臣、直臣、正臣、谏臣、谗臣、佞臣、弄臣、退休的臣、在任的臣、个子高的臣、个子矮的臣、长得胖的臣、长得瘦的臣、酷吏、循吏、贪官污吏、清官贪官、京官地方官、不听处科、省地市区县、率土之滨、莫非王臣。按照臣的境界分为大臣、小臣、微臣。大臣谋国，小臣谋君，微臣谋己。大臣上面还应该有个社稷之臣，社稷之臣是大臣的属性里再加一条与国家共存亡。社稷之臣只在危亡时期出现，平时没有环境，所以能称之为社稷之臣的并不太多。知名度比较高的几个，文天祥、于谦、史可法、刘彻说吉案是社稷之臣，但是没机会证明。如果我们回归臣的本意，君之下的所有人都是臣，那么所有那些在敌人冲到眼前时也不曾退缩的人们，他们都是社稷之臣。同样在乱世出现的还有乱臣、二臣，国之将乱，乱臣便会出现，乱臣贼子火上浇油，一乱到底，国家乱到亡了，别人当皇帝了，国号改了，投奔并继续做官的叫二臣。比如历史上最强的二臣吴三桂，四议其主，四称人臣呢。按工作性质分，文臣、武臣、内臣。西汉之前，包括西汉，臣不分文武。和平时期，朝堂议政，战争来临，拎把刀上阵杀人了。 东汉之后，读书人越来越多，开始分了文武，内臣一直都有，陪在皇帝身边最大的组成部分是宦官。按单纯的善恶标准分，忠臣奸臣这种分法一般只在二流小说或影视作品当中出现，历史上没有这种分法。无论忠奸，立场不同而已。按工作地点分，京官、地方官，中朝公古，封疆大吏，没有高下的区别。京城和地方人员调动很频繁，京城骆子多，爬得快，离皇帝近，干什么都方便。再嚣张的地方官来到京城见谁你都得老实。地方上啊，天高皇帝远，可以认真做事，也可以认真赚钱。按水平高下，能臣庸臣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骑马定乾坤，这叫能臣。什么都不会就叫庸臣。按性格分，直臣、正臣、谗臣，有想法直接给领导说，这就是直臣。西汉之前，包括西汉，几乎凡臣皆直。西汉之后啊，这直臣越来越少了。直臣再加一条，坚持原则，当仁不让，不给皇帝面子，这就叫正臣。嘴馋心馋，为解馋损人利己，损国利己的叫谗臣。谗臣这一说还跟立场有关。按工作分，干臣、谏臣、弄臣，实际干活的，有自己衙门的，管着一亩三分地的，都是干臣，不分京官和地方官。在旁监督提意见的就是谏臣，皇帝喜欢的叫弄臣。本来弄臣呢与政治无关，可是皇帝身份特殊，弄臣干政的事情时有发生。这东方朔呀，什么臣也不是，一定要归类的话呢，可以算是弄臣。但是谁家的弄臣呢？能在史书中单独占一章吗？但是谁家的弄臣能在史书当中独占一章啊？汉书当中东方朔传可是独立成篇的。独立成篇什么概念？皇帝是独立成篇的，卫青这种级别的都要跟霍去病合传。东方朔在整个历史当中都是异类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出现过。
东方朔不同寻常的种种表现，让后世的我们对这个人物有很多的猜测和评价，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。那么东方朔为什么要这样表现呢？他对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认识呢？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东方朔资格挺老，刘彻即位第一年发招贤令，他就来长安了。当时全国范围递交简历的数百人，东方朔的简历是这么写的：东方朔，字曼倩，年龄22岁，籍贯平原郡燕次县，受教育经历丧双亲，兄嫂养大，本人天赋极佳，自学成才。13到15岁读书认字学历史，基础好得不得了。15到16岁学武剑术极高，生平未逢敌手，人称东方不败。16到19岁学诗书，文采全国第一。19到22岁学兵法，孙子吴起见了我也得喊一声高人。特长，身体特长两米，眼睛大而明亮，炯炯有神，牙齿整齐洁白，露齿一笑满堂生辉啊。天生勇敢，身体敏捷，日行1000，夜行800，廉洁自律，诚实守信。求职动机，我这么优秀，不在皇帝座下任职，多么的浪费啊。在成堆的沉闷无比的简历当中读到这么一份极品，仅此一份，刘彻心情极佳，留下他。东方朔代诏公车署，留在长安了。可是代诏太没意思了，代诏呢就是等着皇上召见，根本就不算个官儿，每个月领这么一点补贴， 吃饭都不够啊，京漂一族，天知道戴诏要戴到什么年月。可是他见不到皇帝，有话没处说呀。某日，东方朔大街上闲逛，看到刘彻养的一帮侏儒，哎，越看越有意思，上前套近乎。东方朔笑着说：“这位仁兄，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侏儒抬头很费劲的看着这个巨人，不知道啊。东方朔摇摇头：“不知道就算了，我有个大秘密，也不用告诉你了。大秘密哦，和你有关系哦。”侏儒很感兴趣：“什么什么秘密啊？”东方朔故作神秘：“我只告诉你一个呀、啊，不要传出去，皇帝要杀你们。”侏儒大吃一惊：“啊！”东方朔赶紧制止：“别叫了，我听到消息说皇帝嫌你们什么都不会，留着没有用，就要杀掉了。”侏儒一听这话哪受得了啊，狂奔而去。东方朔这话搁别人身上谁信呢？但是侏儒们特殊，身份特殊，生理特殊，心理特殊，他哪儿都特殊，他们信。于是一大群侏儒集体拦驾求情。发生上面的一幕，刘彻把东方朔找来，装作很生气的样子：“东方朔，是你吓唬侏儒了？”东方朔很坦然：“是我呀，怎么了？”刘彻一听这话没脾气了：“你很闲呢。”东方朔回答：“不是闲的，是饿的。”刘彻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东方朔如实回答：“陛下呀，你想想啊，我的俸禄跟侏儒的俸禄一样，一个月一袋子米加240个大钱儿，侏儒才多大一点啊，身高30多，他们吃足够了。我东方朔身高9尺啊，就这点米，饿得我满地爬呀，侏儒撑死我饿死，这什么事都。陛下，你要觉得我有用，你就得让我吃饱，你要觉得我没用，就让我回家。长安米这么贵，哎，我给你省点吧。”刘彻又是哈哈大笑啊，毫不做作的真笑。东方朔果然升职了，可还是戴诏，但是戴诏金马门，待遇提高了不少。
东方朔靠着海吹为自己赢得了一张入门券，又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逗乐了汉武帝。东方朔的表现与汉武帝时期的其他大臣相比，真是与众不同。在朝堂上，丞相公孙弘。
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点半。一逢迎，酷吏张汤是用尽心计，唯独东方朔能自我解嘲，恶搞作秀。那么东方朔仅凭借这些本领就可以放浪于汉武帝的朝堂之上吗？他还有什么本事能让汉武帝对他刮目相看呢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因为金马门是宫门，就在皇帝边上，所以东方朔和刘彻接近的机会多了。 刘彻也很喜欢找东方朔聊聊天，他见了东方朔呀，打心底里高兴，没几天把他晋升为常侍郎，堂而皇之的跟在皇帝身边。东方朔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陪着刘彻聊天，东方朔懂得多，诗书礼乐市井闲杂，张嘴就来。刘彻郁闷了，来找东方朔解闷，东方朔从来就没让他失望过。有一次刘彻送肉给大家吃，东方朔排队领肉，皇帝下发的肉啊，那不能随便乱弄，得有专人切了分给大伙儿。这插一句啊，宰相的最原始的意思就是割肉的人，后来呢逐渐的引申为最高助理的意思。东方朔左等右等啊，分肉这家伙迟迟不来，东方朔大步向前，手起刀落割了一大块，也不管肉有多油腻，揣怀里走了。临走的时候还跟排队的大臣们打招呼，哎，今儿天热啊，我先走了，那各位慢慢排着吧。众人瞠目结舌，分肉官不客气，第二天把这事儿告诉皇帝了。搁一般人呢，刘彻要么扔给廷尉处理，要么懒得搭理，可听说是东方朔，这事儿就有意思了，就跟他当初吓唬侏儒一样，简直啊，那就是看情景喜剧。东方朔来了，先摘帽子后磕头，他自己也知道惹事儿了。皇帝说，先生起来说话，你为什么私自割肉啊？太没规矩了，先生当众自责一下算是处罚吧。东方朔清清嗓子开始自责了，字正腔圆，铿锵有力。东方朔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，顶住世俗的压力，同一块肉勇敢地做斗争。东方朔在这次割肉行动当中态度坚决，措施得力，迎难而上，舍小家顾大家。东方朔没有把肉吃掉，而是全部的给了太太。有人说他傻，东方朔笑着说，都是自己的老婆，谁吃不一样啊，只要不浪费国家的粮食就好。东方朔割肉时的勇敢，送肉给太太时的慷慨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，值得每一个人深思。自我批评完毕，众人无语，朝堂上一片安静。刘彻说，东方先生这个自我批评微言大义，内涵深刻，振奋人心呢，引人向上，发人深思，大家都要学习。赏酒一担，肉百斤，都回家送太太吧。东方朔扛着这100斤肉和酒，蹦蹦跳跳的回家了。东方朔有很多太太，不是说他一夫多妻，他是一夫一妻，只不过呢一年一换。东方朔在长安城是名人，他想娶个太太容易。东方朔找老婆三个标准，一个必须是长安本地户口，二年轻，三漂亮。刘彻送给东方朔的东西，吃的喝的，他都转送给太太，一年期满休掉现任，迎娶下任，也没听说过哪一任太太闹过意见。看着他这样胡闹，身边人就看不惯了，东方朔的同事经常跟他开玩笑。刘彻听说之后呢，给东方朔抱不平。刘彻对这帮人说，亏得东方朔有这些毛病，他要是正常了，你们呢没地方混饭吃了。这话真不完全是笑话，东方朔有真才实学。东方朔曾经给刘彻一车竹简，都是他写的，关于政治、国家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的一些个人意见，每一次竹简都超长，要两个人拿着，刘彻坐在高处读，断断续续的读俩月才读完。所以刘彻不轻视这个人，他找东方朔不光是寻开心，有时候也谈一些很严肃的话题。东方朔是大明白人，刘彻打匈奴，推恩灭诸侯，加收商业税等等国策，东方朔没有反对过，也没有逢迎过，总之就是坚决不挑衅刘彻。
有人曾给予东方朔 以至圣的称号，因为人们在东方朔的身上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。东方朔特立独行，可以说有他以智慧做资本，才凸显了这个人的与众不同。但是东方朔的生活也未必是一帆风顺，一个人经常得到皇帝的奖赏，就未免遭人嫉妒。那么对于嫉妒他的人，东方朔又会怎么表现呢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